弟兄姐妹平安。对不起，可能麻烦后面吧。现在我才发现，我们现在一排灯开得很亮哦。这个现在有点像在牛顿堂上去的时候，就好像进了荣光里面，下面都看不到了哈。看能不能尝试把这一排灯关掉。这一排灯不要关，这一排灯试着把它关一下。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呢，有一个喜剧的演员过世了。他名字叫 Robert Williams， 罗宾威廉。我想稍微看一下哈，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看过他演的片子哈，他演了差不多三四十年的片子。你知道这个演员的请举手哈。 Robert Williams， 好，手放下哈，不太多哈。我简单介绍一下他。事实上是他演的有一部片子呢，是我印象中很深，也很震撼然后呢，他那个演那个片子呢，其实反映出他最近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他有一部电影叫《美梦成真》（What Dreams May Come）。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他演到说他出了车祸，然后到了天堂，然后到了天堂呢，后来发现呢，他太太没有在天堂，后来发现他太太在地狱，原来是地狱，原来他太太自杀了。然后他就跟旁边的那个天使抗议说，这是不可以的，我一定要从天堂到地狱把他救起来。最后呢，整个电影就拍摄他怎么样把太太呢从地狱把他带到天堂里面来。那最近呢，有一个牧师呢就针对这部电影写出从圣经的看法，对，怎么样来看这部电影。当一部电影这样拍的时候，它所描述的天堂跟地狱事实上是从人间的世界投射出去的。如果你对未来的天堂跟地狱的看法是从人间的状况投射出去，那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天堂跟这个地狱跟人间没什么两样。更深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对未来就觉得没有希望。想不到过去这个礼拜，这个喜剧演员当时他在电影演从天堂下到地狱去拯救他的太太的时候，今天他选择了自杀，他变成那个戏里面选择自杀的那个太太。我们在美国复兴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牧师叫Edward Johnson。 他讲到什么是天堂，天堂是一个世界充满了爱。什么是地狱，地狱是一个世界完全充满了恨。什么是现在，现在就是在天堂跟地狱之间互相的挣扎。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两个礼拜前当我们在读提多书，我们讲到那个生命的根据是什么，保罗在劝勉提多要去带领格里底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提醒他，你用什么样办法都不可能带领这个格里底这个复杂的这个地方呢，不可能把他们带得很好，除非你很清楚是神给你一个永生的应许，你神借着你成为器皿，然后把他们带向天堂。天堂说，如果说都是完全的爱，地狱是完全的恨，那在地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朝往某一个方向。保罗在这里等于提醒提多说，你现在神已经把永远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的根据，成为一个福音托付在提多身上， 那你要靠着这个根据去带领他们往前进。所以再过来第五节到第十节，你会看到很简单的经文里面呢，神借着提多，借着保罗来提醒我们怎么样迈向永远的生命。再讲一个更白一点，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在约翰福音讲说，我们天上的父呢，已经预备了家，要我们回家。每一个诞生在地球上的生命，神都在呼唤我们回家的过程。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过程没有想象中一帆风顺。我们待会看第五节到第十节，甚至看到第十六节，保罗差遣提多去，不只是牧养这个教会，而且要从这个教会让这个格里底呢，是在希腊、土耳其跟埃及正中央的地中海的一个岛。这个岛里面的人呢，从第十二节讲到说，他们常说谎话，是恶兽，又馋又懒。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岛呢，原来已经没有什么动物了，但是他这里形容他们是恶兽。这个恶兽有一个意思，就是它是凶狠的，有破坏性的，也是暴躁的。然后他们又懒，不工作，又贪吃，然后又常说谎话。这个谎话是特别，它有一个背景，格里底人呢，他离希腊很近，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宙斯，他就硬说这个宙斯的坟墓呢是葬在格里底，而这个宙斯呢，事实上他是用谎话呢会变成人，然后引诱女子跟他在一起。所以你看那个整个背景之后呢，你就发现保罗要提摩太所做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是极度的困难。怎么样带这样一群的人走往天家的路呢？这实在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呢，待会我们就看见，真的是这个看起来很朴实的经文呢，神预备了很多奇妙的带领。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天地之间，我们从圣经看到你的天堂，也看到地狱。从现在我们看到天堂地狱几乎两个都微微隐显。主啊，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你，以为天地无情。但是主啊，当我们每次去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不是天地无情，是我们自己很无情，而且不了解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待会我们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更深的安静到你面前，看到你话语里面所蕴含你那奇妙无比对我们的爱情。你用永远的爱默默的爱着我们，用慈神爱所引导我们。当我们越去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越感受到自己何等的不配，越感受到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求主继续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你如果看一下我在节目单上面的那个大纲呢，看起来是很简单。保罗吩咐提摩太呢，提多呢，他就是你到格里底这个地方，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呢，都把它办起。要他做什么呢？就在格里底各城呢设立长老。那保罗第一次去的时候，可能是时间不够或者时机不到，所以并没有设立长老。 但是当地不仅是当地的文化是离福音很远，而且有假先知在里面做很多的搅乱。那我们刚刚讲说，如果当地人的背景是很复杂，很不好带领，那你仔细去看这个做长老的一些条件呢，几乎是不可能。从第六节开始，保罗说，这些要做长老人，第一个要能够管理自己的家，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呢，要能够管理神的家。然后你仔细看，第六节跟第七节呢，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人呢，要无可指责。在家里面呢是无可指责，在神的教会里面呢也无可指责。那你如果再仔细看他无可指责的意义是什么，你会发现保罗要求提摩太所找的人，对着当时的文化背景，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先来看如何在家里面无可指责。他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拘束的。这个中文翻译得很清楚，这个不是指这个长老的候选人自己，他是指是他的孩子们，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拘束的。我们通常在带领就是自己信主的过程已经很不容易了，当你去带领一个家庭，不要说别人，格里汉布道家，他的孩子一直到40岁以后才整个心意转过来。老布希总统，他的儿子小布希总统，也是到了40岁之后，才是浪子回头才转过来。这40年之内呢，两个。格里汉的太太刚刚最近被主接走，路德为格里汉的儿子呢祷告了40年，布希总统老布希总统的太太也为小布希祷告了40年。孩子们是放荡不服约束，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第二段第七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下面就讲了五个不，后面再讲七个 yes。 这五个不里面呢，你就仔细看也是相当高的难度。什么叫无可指责？它有五个不，就是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这是负面的。正面的是什么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庄重事实上另外一个意思是他有很深的节制能力，是指你的生命的意思。公平、圣洁、至慈。至慈其实也是节制能力，是指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节制的部分。然后呢，你合起来呢，要能够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够教纯正的教训劝服人，又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了。然后第十节就讲那个当时教会的背景，里外的背景，很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人更是这样。如果你从当时整个时代背景再去看提多所要面临的事情，你会觉得这个怎么有可能？然后你仔细去想耶稣所带的12门徒，12门徒里面几乎有6个人，如果你从这个第七节上面5个不去要求，有6个人不及格。不任性，任性就是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非常的自负，非常的顽固，不听别人讲话。不暴躁就是脾气很坏。不因事因酒滋事，就是没办法喝，就是喝了酒就麻醉自己，然后就胡作非为。不打人，这个打人这里讲的还是比较温和一点。打人事实上就是说他是有一个 不仅是脾气坏，甚至于是会伤人，是有毁灭性的行动，不贪无义之财。啊，我们都知道啊，十二门徒里面有贪无义之财的。我们暂且不去看犹大哈，就是十二门徒里面啊，我们今天也不去看彼得。很多时候我们谈了彼得，这十二门徒里面，彼得是很任性的。然后约翰雅各是雷子，是暴，不仅是暴躁，其实他还想毁灭人。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想来看一件事情。如果我是提多的话，我在看一个教会的光景是这样的时候，我怎样靠着圣灵去分辨说神其实现在已经工作，然后把这个人生命改变了。那从一个暴躁凶恶的个性变成一个温和充满慈爱有怜悯人的一个生命。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你去看十二使徒，就是有一位是这样的一个人。好，我们请看一下那个我打了第一张的图片。这张图片你绝对想不到这个是谁，这是使徒约翰。那你说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拍的哈？其实不是拍的，是画的。这个画的画家呢，给你猜猜看，他想画的是哪一个镜头，在圣经上哪个镜头？原来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看着使徒约翰说，然后又看着他妈妈说：“看哪、啊，你的母亲。”使徒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仔细去看使徒约翰，他的生命的改变真的是非常的惊人。使徒约翰跟他的弟兄雅各呢，有一句话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是雷子。这个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约翰跟雅各呢，他生下来呢，不是，就是说他们的生命的特质呢，像烈火一般。他只要一发火之后呢，会造成很严重的破坏性，就像打雷一样。那如果你再仔细看其他的经文呢，我们第一个会很惊讶的是，耶稣你怎么会挑选这样暴躁滥权心胸狭窄的人，充满了恨和恶，这个几乎是一个地狱的写照，你为什么会拣选这样的人做你的门徒呢？这个是叫我们很惊讶的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第九章这样描述他们的个性。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那个就是说 他已经带了门徒带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就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路，那很可能打发的就是约翰跟雅各。然后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落呢，要人为他预备。然后呢，撒玛利亚一个反应就是说，那里人不接待他们，里面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的面是朝向耶路撒冷，那个是代表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已经有好几百年的这个仇恨在这个里面。撒玛利亚他们觉得他们的神是在撒玛利亚山上，他们非常讨厌犹太人，犹太人觉得他们是这个亚述国王过来强迫变成混血，他们非常的不纯正，他们犹太人也非常讨厌撒玛利亚人。那不打紧呢，这个时候呢，约翰雅各看见撒玛利亚不接待他的时候呢，他们跟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事吗？”当约翰雅各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 你看这个口气哈，他说你要我们吩咐。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啊，耶稣啊，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撒玛利亚人不接待我们呢，所以呢，我们应该呢，好好的求神用火降下来，把他们消灭。他要神站在他这一边。我们经文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去把这个去对照刚刚那个选长老的那个每几个特点。第一个，不任性，不暴躁，不打人。约翰和雅各几乎在这件事上不仅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而且跟神的心意完全的相反。所以耶稣这样回答，耶稣呢一听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就转身过来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这个整个时代背景呢，其实在耶稣对待每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我们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因为这个也是约翰自己写的，你就会看见，当门徒还猛叉叉用他火爆的个性去看耶稣的使命，甚至于扭转了神的心意，然后完全跟神的心意相反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却是期望他们这些暴烈的门徒呢，有一天呢，靠着神的怜悯可以去服侍撒玛利亚人。这是两个非常冲击性非常大的一个镜头。再过来叫我们最惊讶的事情，就是虽然约翰这时候他不了解他所做的行为跟耶稣行为冲击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过了不到一年之后，你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会看到，约翰后来真的到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当我们去看见约翰这个生命的特质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的生命里面有这么深的一个暴怒的个性，是一个任性的个性。他认为自己是易怒，替天行道，但是他暴躁起来之后是一个无法预期的方式，非常的好斗好争，是一个恶霸，毁灭人，而且内心里面累积过去的文化和种族的歧视，对撒玛利亚人产生一个极毁灭性的一个动作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想这个镜头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这是约翰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去想，我们平常看起来都是一个很和气的人，只有压力来的时候呢，一压你就看得出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品质。一压之后呢，你发现你的生命可能有两个很不同的反应。这个压力给你的时候呢，有可能啪你就爆起来，就跟那个约翰一模一样。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压力来的时候呢，你不会马上爆，你就先压抑住自己的情绪，然后你找机会在不同的地方爆起来。你爆的时候呢，你一开始的反应就是对方不应该这样子施害于你，对方是恶的，但是你唯一没看见的是，那我其实跟对方没什么两样，我里面的恶与对方伤害我的部分的恶其实没有什么两样。过了一年之后，约翰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他这样讲，天父赐给我们的慈爱是何等深的慈爱，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弟兄姐妹，如果他没有领会到耶稣对他的这个慈爱的话，他永远讲不出这句话来。 当他领会到这些爱的时候呢，你去看后来约翰写的那些经文，他怎么讲爱人呢？他说神就是爱，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我们若彼此相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完全。人若说自己在光明却恨他的弟兄，他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唯独恨弟兄是在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当约翰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等于在描写当时他求主降火烧灭撒玛利亚人，那是一个很深的悔改跟反省。行善接待远人，我们看看，对不起，我现在正在用，就是刚刚提多要保罗要求提多，除了那个五个不以外呢，还有七个 yes， 他要他爱人，要他能行善接待远人，能够要节制，能够规劝护教，而且要圣洁。我们从保约翰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他有很多这样的生命都被神翻转过来。他怎么接待远人呢？约翰一书这样讲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只在言语舌头上，总要行为跟诚实上。约翰一个人家若不接待他，他就暴跳如雷的个性变成看见弟兄有需要，他就不能塞住那个怜悯的心。然后约翰也从这个一个不知道福音的人，不是真正了解福音的人，变成能够来规劝福音，规劝人来走向福音的一个生命。他说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这样讲，第二章里面这样讲，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是因为你们知道而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里面出来的。然后讲到圣洁的时候，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讲到说，论到从起初的生命，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自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已经彰显出来。他将这些话写给我们，使我们的喜乐满足。我们让我们在想说，约翰他生命到底怎么改变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约翰跟其他门徒一样都离弃了耶稣。然后这个时候约翰才可能开始看见自己跟破坏耶稣的祭司罗马政府没什么两样，看见自己是如何仇视撒玛利亚人，看见如何用凶暴的态度恨人以至于杀人。我们不知道约翰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凶暴啊？但是呢，通常家庭的成长背景跟社会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影响。约翰跟雅各的家庭事实上是一个富有的家庭，但是在整个时代背景，罗马政府的铁蹄的控制之下，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受了这个影响。当我在思考约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就在我们现代的时代，有一个人跟约翰很像。我们请看下一张图片。我们都知道以巴战争现在还在打，约翰是雷子，这个人是哈马斯之子。巴勒斯坦现在带领起来对抗以色列的主要的带领人是哈马斯，这个人是哈马斯七个创立人之一的儿子。他在18岁的时候，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呢，他那个因为他尝试购买一些自动机关枪，然后呢